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你，让你跟人的关系，跟你自己的关系呢，能够越来越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对健康的定义知道多少？可能你会说，健康啊，就是身体健康呗。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有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健康是身体上、精神上跟社会适应上完好的状况呢，才是健康。也就是说，这个人健不健康呢，你不单单是看他身体有没有疾病，还要看他精神上跟社会适应上好不好。那讲到这个社会适应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想到人际关系了。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是否和谐呢，跟这个人的智商，也就是 IQ 是没有关系的，确实跟这个人的情绪上述 EQ 是有亲密关系。如果你懂得体谅别人，又懂得表达感受，更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又能够尊重别人，有爱心，有饶恕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你的人际关系就一定会好。那我素琴呢，在这里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同理心，有一个体贴别人的心，更能够管理自己的这样一个心。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又到了上课的时间了，那素琴呢非常高兴的是，每一次在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很多的人都期待想在这一堂课里面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那我素琴呢也相信，在我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能够学到一些很好的功课。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课题，我相信这个课题呢，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开始讲了，那就是婚姻是谁的梦想。婚姻是谁的梦想？那我想我们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我们还是讨论一下今天课程的讨论题目吧。今天的讨论题目就是怎么样面对婚姻梦想破碎的时候。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就是你对婚姻的梦想是什么？那这堂课的讨论题目就是怎么样面对婚姻梦想破碎的时候，这也是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婚姻是谁的梦想，我们已经上了一堂课，我不知道你听完那堂课之后呢，对你有什么帮助，或者是对你有什么提醒。我觉得人呢有梦想呢是一件好事，在生活方面能够帮助你吧，提供积极的动力。但是在婚姻方面，如果你这个梦想过高，不切实际的话，这个梦想呢只会为自己增添懊恼。生活上面有梦想呢，我们说人可以自己朝着这个所想望的目标来努力，但是在婚姻里面要达成梦想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必须要确保配偶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生活。 但是我们很平心静气的来说，事实上在婚姻里面，两个不同成长背景性格又有差异的人，要想共同亲密的生活已经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要不断的去磨合，需要克服不少的问题。倘若你想要对方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要求他来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呢更是天方夜谭。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提到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神级启示的意义。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神级这个词儿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标志。标志的目的呢，就是指向另一个方向，把另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要去找一个地点的话，它有一些标志告诉你应该这样走，指出我们应该去的地方。那标志呢，是要为人指引正确的方向和路线，让人可以得到真正要得到的。我们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面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物质上的祝福是为了指出一个更深的属灵的事实，就是找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我们知道这么多的人呢，他们只希望耶稣供给他们自以为是生命所需要的这个物质，但是呢他们忽略了而得到真正的耶稣基督。因为一个人他得到耶稣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有生命的满足。对我们信徒来说，如果我们也像跟随耶稣的那些人群一样，只看到物质的需要而忽略了属灵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一个人对婚姻充满了美丽的梦想，甚至过分而不切实际的期望的时候，当婚姻出现问题的话，除了失望跟受伤害之外呢，也同时因为忽略了让神在自己生命当中居首位的原因吧，而自己不懂得怎么去面对，常常会用一些消极啊痛苦的情绪去面对自己婚姻上面的难处。我们在上堂课里面也分享了两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们呢对婚姻都有自己的梦想，也认为婚姻能够给自己快乐跟补足爱的缺失，但是到后来呢，事实呢却不是这样。讲到这里呢，我也要介绍今天的课程的内容。今天的课程内容呢，乃是集中在婚姻是谁的梦想这个重点，只是今天讨论的不再是你的梦想是什么，而是我们更深的渴慕，也就是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更深的渴慕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他讲了这样的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听众朋友，我们要问问自己，我到底渴慕得到什么样的粮？我想要吃什么样的粮？我们再回到婚姻里面再说吧。在这里，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想办法改进婚姻的生活，而是我们必须先要探讨我们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像那些追求耶稣的人想填饱肚子而已，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想解决婚姻生活和家庭问题才来寻找耶稣的帮助。那我素琴呢，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借助这样的课程呢，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确实知道有一些信耶稣的人，他们在信仰里面坚持自己的梦想，希望耶稣以某一种的方式，某一种的办法来帮助自己达成梦想。如果这也是你所渴慕的话，那么当你的梦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的失望。实际上，耶稣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梦想去达成你的愿望。如果你是为了地上的好处而活着，那他呢，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全部吧。 当你得不到他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或者是懊恼。因为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会有逆境，最美满的婚姻关系里面也会出现摩擦、矛盾，甚至一些障碍。但是如果你为灵粮而活的话，我觉得就不一样了。为了跟主耶稣有更深密的关系，花时间亲近神，那么你的婚姻关系呢，就是一个美好的机会，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学习跟体会。无论你的婚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我相信你也不会消极，你也不会情绪化的去面对，你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学习，让你体会神的心意。如果你跟你的伴侣两个人都是基督徒，而且也愿意委身在婚姻里面，更渴望借助耶稣的帮助的时候呢，相信婚姻会越来越美满，越来越得到神的祝福。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会在神的帮助之下呢，会有更大的改变，而且也会达到两个人对基督的赞美跟敬拜。我们唯有更深刻的去渴慕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也能够靠着耶稣基督除去我们自己自私的动机，这样夫妻两个人在主里才能够合而为一。是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次的说，如果我们观看世上的人，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他们所看重的是物质多过于一切，为了赚钱，为了享福，而自己牺牲了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想让你自己也问一问你自己吧，在你的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耶稣是你最深的渴慕吗？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群追随耶稣的人，他们只放眼，他们只看重耶稣怎么样喂饱他们的物质上面的满足，却忽略了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赐给他们丰盛的生命。唯有当我们有这样更深的渴慕的时候，在面对夫妻关系的困扰的时候呢，我们才晓得以基督生命所付出的爱，放下自我的私心，来肯接纳对方，愿意为对方的好处而改变自己。当一个人不能够改变自己，就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如果你在婚姻生活里面，你想改变你的丈夫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你先改变你自己吧。当你能够改变你自己的时候，你的丈夫也因着你的改变，他会自然的就改变他的一些缺点。我们深深的相信，这就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让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能够谦卑下来，愿意在这样的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身上看到耶稣，他就是这样无条件的来爱我们每一个人。听众朋友，再次的强调，无论你是否结了婚，或者是你现在在婚姻生活里面，你的光景，我相信你是最清楚。你是幸福也好，或者是痛苦也好，我要在这里讲的，如果你想改善你的婚姻生活的时候，首先你要渴慕耶稣基督。在我们所接触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不少夫妻因为工作的缘故，需要长时间的分开，因为长时间分开吧，而导致婚姻关系出现问题。有一位姐妹，她跟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丈夫在一起，因为她的丈夫没有信主， 这个姐妹呢努力的为她的丈夫祷告，而且因为两个人常常的分开的缘故，这个姊妹发现她的丈夫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而这个姊妹她为了挽救她的婚姻，特别的就从家乡走到丈夫的身边，因为以前是两个人分开来生活的，现在她放下家里的一切，走到丈夫的身边，跟丈夫一起生活。也由于夫妻感情过去没有好好的彼此建立吧，相处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非常欣赏这个姊妹，这个姐妹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之下呢，坚持的忍受被冷落的对待，而不断的她写信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鼓励她多为自己跟丈夫祷告。慢慢慢慢，我们也发现这个姊妹的努力呢是没有白白的浪费，她这样的忍受丈夫的冷落，她还是这样的去照顾丈夫，愿意好好的去守住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丈夫也有了改变。首先，她的丈夫不再跟外面那个女人来往了，他们断绝了关系，而且她的丈夫呢也愿意回到姊妹的身边，不单单跟姊妹，跟孩子一起的相聚，更愿意扮好做父亲的角色，让他的孩子能够享受家庭的欢乐。这一位姐妹呢，她一直以来在婚姻上面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她知道要回归本位，靠着神忍耐的等候神在她丈夫身上的工作。我们从这位姊妹的身上深深地感受到她最深的渴慕就是耶稣，她深深地相信耶稣在她生活当中与她同在，她也见证了她靠着耶稣能够坚持地去维持这个婚姻，并且期盼神给予她经历婚姻关系上面的改变。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很想提醒每位听众朋友，在我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呢，让我们对耶稣有更深的渴慕。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听过耶稣，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相信的时候呢，我也鼓励你继续的好好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单单认识他，并且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因为有了耶稣的缘故，你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年，一生是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年，一生一世他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同承担，试探中心里自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
我刚刚决志信了耶稣，
恭喜恭喜
啊！谢谢谢谢，怎么喉咙痒痒的呢？啊，
让开，让开，让开！我冲哦！
哎，前面的车子干嘛开得那么慢呢？像乌龟一样。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革除陋习，不随地吐痰，上公交车不争先恐后，驾车不随意鸣笛，一同做个文明的基督徒，容神一人。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室。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更深的渴慕，就是在生命当中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渴慕。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讨论，当我们的梦想破碎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有一位做辅导的一位辅导员，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他跟一位已经结了婚多年的一个女士谈话，从这个女士的谈话当中呢，她可以诚实的讲这个女士嫁错了人，因为她嫁给的这个人是个坏人。因为这个女士她的丈夫呢很容易发怒，有控制跟操控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欲吧。而且呢，她的丈夫呢很喜欢骂人，她的行动呢常常会伤害人。在两个人的交谈当中啊，这个女士呢就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自己梦想当中的理想丈夫，所以这位来接受辅导的这个女士呢，她非常非常极度啊，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姊妹们的婚姻得到的祝福，因此呢。她本来也去教会，也因为她自己嫁了一个没信主的人吧，而丈夫对她又是那么暴力不好的时候呢，她心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缘故，她就不再愿意到教会去做礼拜，因为她认为好像是神对她不公平，甚至到了她不再愿意读圣经祷告的这样一个地步。那听众朋友，你听了这位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谈话的时候呢，作为辅导的那位，他呢就劝这个女士，他希望她能够明白她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希望她能够认识神的爱，明白神就是她的避难所，她的力量，她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她今天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结了婚，这个责任不能够推在神的身上，而他自己要负责任。所以这个辅导老师呢，就劝他，让他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位女士的情况跟她的表现里面，也让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这个栏目，而你的梦想破碎了，那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你能够很诚实的来回答下面几个问题吗？当你的梦想破碎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是落在自己可怜自己的这样的光景当中吗？还是你会怪罪别人呢？也可能有的人就会嫉妒或者是贪恋别的姊妹她的婚姻那么幸福。再有一些反应就是怀疑神的善良，像刚才那位姊妹一样，为什么神对我这样的不好，而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选择，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的代价。最后一个反应就是觉得难以读圣经，又不愿意读经，又不愿意祷告，更不愿意到教会去亲近主了。我不知道在这几个反应当中，哪几个反应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过呢？如果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梦想破碎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自己落在自怜当中，怪罪别人，或者是怀疑神的善良，不愿意祷告亲近神呢？在旧约圣经哈巴谷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先知哈巴谷 他环顾神的子民的时候，他就说：神啊，我不能够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你容让你的子民这样的奸恶，你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不明白你的作为，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听众朋友，神怎么样回答呢？神回答说：好，我会，我从北方派遣一个奸恶的国家来消灭他们。但是先知听了以后就说什么，他以为神会赐下复兴，但是没想到神却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审判。于是先知就说：神啊，你怎能这样做呢？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比我们更奸恶的这样的国家来审判我们呢？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哈巴谷先知跟神的这样的争论以后，神呢就向他显现自己的能力跟荣耀。事实上，神的慈爱跟神的看顾对哈巴谷是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他在书里面以这些有力量的话作为一个结束。哈巴谷书第三章17-19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入母乳的蹄，又使我隐行在高处。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先知他起初形容的是一个农耕的生活，什么都没有，没有庄稼，没有树木，没有动物，他看见的所有的都是破坏的景况，但是他却能够以喜乐来回应神。就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当神向先知展现自己的能力跟荣耀，并且先知感受到的慈爱跟保护，因着这样对神的认识跟肯定的缘故，他能够顺服神的主权，而且也愿意以信靠的心等候神的工作的彰显。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婚姻的梦想破碎了，如果你的婚姻带给你痛苦，那你是否仍然能够站起来说：主啊，我满心喜乐，因为神你是我生命当中的主宰，你又是我的荣耀，在所有的挣扎当中，主你与我同在，我就心满意足。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这样说，能够像哈巴谷先知这样有信心的来回应神。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话，我相信你必定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会坚强。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为了挽回他破裂的婚姻，他愿意全心全意的来依靠神，而且忍耐的等候神在他丈夫生命当中的改变的工作。虽然姐妹没有很激烈的、很高昂的、高声的讲述一些赞美的话，但是我们从他的来信当中看到他的坚韧、不灰心的生活，让我们为他感恩，也为他继续的祷告。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的去认定神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是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你要追求你自己的梦想吗？ 还是要追求神在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梦想，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你要追求你自己的梦想吗？还是要追求神在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梦想？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善良的，他是慈爱的，他是蛮有能力的，他是荣耀的神。他呼召我们，即使我们的环境不如意，但是我们的神他的爱却没有改变，他与我们同在。与神同在，我们就能够有满足。今天我们的心灵最深的渴慕是什么呢？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好的去思考，希望你心灵里面最深的渴慕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渴慕他，那我们的婚姻呢，就会为我们带来成长的机会，以至于成圣。这些事情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你都会面对，尤其是在婚姻里面，你一定会面对很多的难处，但是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到最后我们跟配偶呢，靠着神的恩典，就会越来越像基督，而且越来越跟神的关系越亲密。因为唯有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一家之主居首位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合一，也才能够真正的把神的爱彰显出来，也能够荣耀神。夫妻必须要在生活当中面临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要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配偶，并且与配偶分享神在你自己生命当中所行的一些美妙的事情。当你遇到困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别用人的方法，先仰望神，求告神，这样才能够在婚姻当中经历神的同在，经历圣灵的能力。如果在你的婚姻里面有了难处，或者是有了冲突，而两个人各自偏行己路，采用属世的方法来面对的话，人呢就没有办法让神的爱在婚姻当中自由的运行，可能你就会在那里埋怨苦读，这样的时候互相的埋怨，互相的指责的话，两个人都会受到伤害，关系呢就会破裂，两个人就没有办法享受婚姻带来的满足跟喜乐了。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寻找的是谁的梦想呢？愿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神迹后面的那个标志，能够看见属地上的祝福，而能够坦诚地说，这些祝福是指向一个更深更美的事实，就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希望我们是为了跟主耶稣有更好的关系，有更好的相交，更好的团契，更好的服侍，更好的爱跟顺服，而活得有意义。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懂得警醒，在主快来的时候，让我们以信心来跟随神。不管我们的婚姻怎么样，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能说，主啊，谢谢你，你拣选我，虽然不配，但是我今天能成为你的儿女，要感恩。别忘了我们要感谢神，在神面前充满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要爱神多过于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在婚姻生活里面，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婚姻里面的那位救主，能够居首位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婚姻就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素琴想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 简短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我们很容易只关心自己的梦想跟愿望，我们很容易让你来成就我们的愿望，我们也很容易像那一群人一样的兴奋的来寻找你，得到物质的满足，而忘记了神迹背后的属灵的意义。主啊，愿我们不是单单的追求自己的梦想跟希望，而是帮助我们对你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渴慕你，愿意追求你。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管理我们的婚姻，管理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加入，婚姻生活有改变，我们的灵命可以能够长进。求天父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天父怀中，
爱里永远有出路。 我们都知道，忧虑可以令人感到困扰和沮丧，在严重的情况，我们甚至开始自怜，这不单于事无补，反而会让忧虑加重。当有这种情形，要记得耶稣很想帮助我们胜过它。主在马太福音6:31-32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忧虑的话，就是忘记神对我们的爱和关心，好像是不相信慈爱的天父已经帮助我们预备了出路。撒旦一直埋伏在我们的后面，不断把各样的事情最坏的情况刻画在我们的眼前，他最想看见的是我们被自己的忧虑折磨致死。所以每一次当撒旦要把忧虑放入你里面的时候，当忧虑的迹象开始在心里浮现，我们就必须立刻把它斩断，要以相同的话告诉他：我对神的爱有绝对的信心，神会一路带领我走过去，天父会保护我和我所爱的人，在他的爱里永远有出路。如此一来，你便能胜过你的忧虑，你的心就会充满了平安，并且从你的里面散发出来你所表现的平安和喜乐，会把荣耀和尊崇归给神，大能慈爱的天父。
真正的信心，并不是寻求神秘的经验，也不是要求欲望得到满足。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身上，并愿意为他摆上生命。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
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要回答关于不能进天国的问题。安徽的刘姊妹问了一个关于马太福音7:21的问题。她在电话里面问呢，就是说为什么读了马太福音7:21，发现呢圣经经文说凡称呼主的人呢不能都进天国，这要怎样解释？
那我看到这个马太福音这个7:21，就是讲凡称呼我主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
是是，
就这两个一比较我就搞不清了。
那圣经经文呢是怎么写的，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7:21。这句话呢是主耶稣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怎么样看待？首先这一节经文我们从字句来看的话呢，有一个直接的问题，那就是人若单是在嘴巴上宣认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在这一节经文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都这个字，一般呢会想成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经没有写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而是说不能都进天国。在意思上呢它是有差别的，而且差别很大。都不能就是所有的人都不能进天国，不能都进天国呢意思不一样了，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不能进去，那就是不能都进天国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天国。所以我们把称呼主啊主啊理解成单单是嘴巴上讲，当然不是每一个这样讲的人都可以进天国，而不是都不能进天国。那这是在一个字句上我们能够理解的。如果你参考新译本的话呢，我常常讲读圣经不明白的话呢，一定要多参考几个翻译的圣经，年轻人会英文圣经更好要参考。中文圣经网上呢有新译本、吕振中译本，有朋友到国外去的话呢，你叫他买各类的中文的翻译译本，现在有很多。我们看新译本啊，就是历史比较久一点的另外一种翻译呢，他是这样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上半句呢讲的就很清楚了，不是每一个对主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去。英文圣经也是这么翻译的。好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直接的解释了。在这马太福音7章21节进天国耶稣基督有解释的，这个是我们不要忽略的。那是什么条件呢？就是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合不合理呢？非常合理。进神的国当然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至于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我们都能够知道。第一个最基本的那就是重生得救了，这是在约翰福音3章讲过的。而在这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呢有其他的方面的。而在圣经信仰里面我们知道进神的国第一个就是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对不对？好了，那至于提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根据，这是我补充进来的。就是你如果读罗马书10章13节还有使徒行传2章21节的话呢，那里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对不对？这也是引用了旧约约珥书2章的话，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那马太福音7章21节是不是跟罗马书10章13节使徒行传2章21节有冲突有矛盾呢？当然不是。现在我们就来解释了。解释圣经的时候呢，要理解圣经，我常说先要分段，把你所看的这句话不明白的这一节看一看它是在哪一段里面。分段呢简单，我们分小段跟大段。这个小段呢我们看圣经的话呢一般我们中文圣经也都给你分了。我的圣经呢是2种果树这个小标题，这不是圣经原来有的经文，而是编印圣经的人给我们加进去的。2种果树是从哪开始呢？15节开始的，一直到这一段的结束，或者呢有的呢是到我们的23节。那这很清楚，15节到23节是一个小段。所以我们从这一小段来看刚才不明白的21节就能够明白。第二，它的大段是怎么看呢？它的大段就是上面的一大段跟整段了。整段我们知道要从马太福音5章1节开始看。5章6章7章在马太福音里面是 成为另外一个段落的，我们叫登山宝训。小段跟大段你不要忽略。好，我们的小段呢，七章的十五节讲，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很明显，它的主题就是防备假先知。而防备假先知的方法呢，就是下面讲，从果子，从他的行为，从他的结果来判断他是怎样的树，他是怎样的人。所以呢，就讲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嘴巴上讲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不排除假先知，因为假先知最简单的呢，就是说主啊主啊嘛。在当时其实有背景的，时间不够我就不跟你讲了。你看《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七节，加马列这位有学问德高望重的人，就讲到当时加利利有个人叫犹大，诱惑人。当时的时代有很多假先知，很多假领袖，有作乱的，诱惑人的，因为它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也讲到，这个千夫长说有个作乱的埃及人呢，曾经带领四千个人怎样怎样。而耶稣基督跟当时的门徒群众讲到的时候，讲到这里的这一段呢，就是说防备假先知。那我们的下文是什么呢？下文你看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你读了以后你就能够明白。我现在读给你听。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等等，这些人是假先知。而这个下文再看下去到二十四节，他又强调刚才二十一节所说的遵行主的道。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七节是讲主的道是要遵行的，这是他的重点。再远一点下文，从整个马太福音来看呢，二十四章十节到十四节讲末后的日子必有假先知出来。所以第七章登山宝训最后一小段，在总结之前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就是可理解可明白的了。好了，我们总结两句话。第一，我们不明白的经文呢，要留意先从经文的作者他的思路去读经，再回到自己身上的应用跟关心。第二句，得救是有真理的道，依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重要的，这里所讲的不要不遵行主的道，从果子能够判断树。好，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的解释回答到这里。
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早 尘蔽环湖，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主做我的高台，我必不知动摇。主是我的力量，何必难缩。我要是